他是杰雷米，一名卡车司机，同时他是一名双下肢瘫痪的残障人士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他的故事。在全法国6000万人口中，有314000人是职业货运司机，他们每天都奔波在全欧洲上百万公里的土地上。
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生活。
特别是重型货运卡车，他们承担了全国超过80%的货运任务，无论是在工厂、矿山还是农田，全法各地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。而承担了这份责任的卡车司机，也是在这背后默默的付出。
开送卡是最有意思的工作，
我那卡车。
欢迎收看《守护法兰西》职业系列《卡车司机的故事》。
塞克尔娶我，
你约着点儿。
这里是位于法国北部圣加莱省的布汉维勒。早上7点钟，天还没有亮。像每个工作日一样，杰雷米要出发去上班了。
今天啊有点下雨，平常要是不下雨，我就不开车，溜达着就去了，统共1公里。这道也不远，弄不了步路，还得搬轮椅、踩轮椅，弄点道不值当的，有的折腾的功夫早到了。天儿好，轮着去挺舒服。
18岁技校一毕业，杰雷米就成了一名卡车司机。但后来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摩托车事故，导致了他下肢瘫痪。在治疗结束以后，他又经历了数个月的特殊训练，终于在8个月以前，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继续做一名卡车司机。
早上好，兄弟。
这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卡车。
这个电动升降平台啊，是厂家给我特制的。我这儿有个遥控器，我这儿一摁它就出来。这个还是挺方便的，我这儿嘛也不用干，再等着就行。
这车的改造花了多少钱啊？
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，我就听他们说呀，大概改造一共是5万多欧。这个改造的费用都是他们组织承担的。
为了能继续成为一名卡车司机，杰雷米用了很长时间去找相关社会组织帮助，并找到了愿意雇佣他的雇主。在所有好心人的共同支持与帮助下，他终于成为了目前法国仅有的3名下肢残障重卡驾驶员之一。
这个你看着不快，其实也不慢了。我到了车跟前，最多2分钟就可以出发了。其实不难，我把自己撑起来往前坐点，先得放腿，接着进来了，跟开小车一样，但其实更省事儿，因为这儿宽敞太多了。要锁轮椅，它这个台子高，所以拆轮椅啊也省事儿。这边轻，根本不用费劲就能拆下来。你看这卡车多方便，有的是地儿放，开这个比开小车舒服多了。
那双腿不便的他是如何操纵这个大家伙的呢？
你要开过了，你就发现啊，其实这腿也没嘛用。你看手就多管两样，就比如这个，这是油门，用惯了你就觉得这比脚踩还好使呢。你慢慢就会发现，用手控制油门比脚还有准呢。这是刹车，意思跟油门一样，往后一来就停了，简直太轻松了。这个是控制盘的，摘钩挂钩，抬桥放桥，在这弄完了，屏幕上马上就有反应。再比如防雨布，在我这屏幕上都能控制，还包括开后箱，我这都不用下车。还包括货箱内外灯光，甚至还有那个装货和卸货。这辆车归了8对，总费用大概是30万欧元，包括车牌还有所有的改装。
这样深度改装的车完全可以让杰雷米自己承担任务。他今天的工作，首先要开车90公里前往加莱的废品收购站，然后装上一车废塑料拉回单位。这个行程每次他都要在1天内跑3趟，总里程数达到了450公里。哪怕是对于普通司机，这样的工作强度也一点儿都不低。
我每天在车里得待11个小时，因为车有北斗，所以按规定驾驶时间不能超过9小时，再加上休息。我的情况啊，也确实行动啊多少有点不方便，所以就少下车。停车我就在车缝歇着。其实啊，开小车更累，你要是小车开了一天，浑身跟散架了似的，不过大车就舒服多了。我这工作太棒了。各位，我叫杰雷米，今年31岁，我是个卡车司机。我还得特别感谢一下我的客户，他们都特别的理解，从来没有对我表现出歧视。我总遇上好人。我有一回骑摩托骑得太快，结果车翻了。那是2016年10月15，当时带一个大拐弯，没注意我给撞废了。我记得当我从昏迷醒过来，整个人都懵了。 但万幸的是我人还活着，所以说后来我想我不能自暴自弃，所以我就积极的开始康复训练，然后呢我就开始考驾照找工作。其实啊，刚开始挺难的，后来残障人士再就业帮扶基金给了我很大帮助，我才知道我原来还可以开卡车。一听说还能当司机，我这生活马上就有奔头了。就这样我又有了新的目标，然后就是按部就班训练。结果在事故七年以后，我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。再开上卡车我觉得特别开心，不过光自己人支持我鼓励我还不够，这毕竟这个工作要准时准点的送货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就比如老迟到，那么这行也干不长。我很幸运，因为能做喜欢的事儿。我希望我的这些经历呢，能够给那些坐在轮椅上的朋友呢以希望。就比如我就喜欢在路上开车的感觉，于是我就当上了司机，开卡车。而对于其他人，特别是坐轮椅的朋友，说实话，没错，我们跟别人相比确实不同，但我们依然有权利去工作，有一份工作，有收入，这是种尊严。
杰雷米不光过上了有收入有尊严的生活，同时就像尼采所说的，一切杀不死你的东西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，而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最大的爱好。他又重新骑上了摩托车。
这礼拜六我跟我们一块儿的准备上赛道跑一天，所以今天下班还得早点回家，我会还得拾了我的摩托，明天早起我们一块儿过来接我来，我们出去吃早点然后就下场。前两年我还没工作，那时候有时间总去，不过我现在上班了，工作还特别忙，现在能支配的时间太少了，一个月也就是骑一回两回的，骑摩托会上瘾的，根本戒不掉。
杰里米到客服单位了，开始装车。这是加莱市北部的一家废品回收站，他将在这儿装上满满一车的废塑料，然后将他们拉回他公司所在的波汉卫的回收中心。废塑料非常轻，哪怕是装满了一整车，总重量也只有7吨重。
顺利吗？
哎，佩戴挺顺利，马上完。
对，挺快的，11:30能完事儿
啊。不着急不着急，
中午在这儿吃吧。
他这个属于散货，装得慢，但每次也就半个来小时。这厂子我经常来，人都认识，每天中午都留我吃饭，我就一次没在这吃过。就是每回来意思都差不多，11点左右到这儿，转完货基本11:30，然后就出发。谢谢佩大爷，还有您给我送来。
哎，没事儿。今天有点下雨啊。
啊，没事儿，货也不重，我慢慢开。
好，慢点啊。
好，您嘞，
旅途顺利。
好，谢谢您，一会儿见。
这小伙子特别负责，从没出过问题，而且不怕脏不怕累，还特别乐于助人。他呀其实影响了我们单位很多人，你就看他现在这个身体条件还能这么努力工作，我们都惭愧。
杰里米所开的这辆雷诺 T 型半挂卡车是他们公司自己的车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法国北部的各个废品收购站和公司之间往返，所以顾客都是老主顾了。
客户人都特别好，对我都很配合，也没有对我太特殊对待，就拿我当一般司机。不过他们有时候也会多照顾我一点，就比如佩戴，他们会拿一颗平常心对我。当然也有人会有一些异样，特别是刚开始他们一看这开车司机怎么还坐轮椅呢。其实大家伙都完全没有恶意，只不过是这情况见得少，后来就习惯了，慢慢他们就意识到了，帮我就像帮助一个普通司机一样。
就像每次一样，他会在回单位的路上，在一个和公司有协议的加油站加满油。在这里加油流程会有一些不同。
在这儿加油呢，不用我付钱，但是得填单子做登记，填单子可别落一样。我在二轮，要别的司机差一个数，大表回车上再抄一遍，要我落一样可费劲了，所以提前都得填好了。就比如行驶的公里数，还有到站时间，有空的地儿都得填上。要别人忘了记了，上车就3秒钟，不耽误。要我忘了慢一个来回得5分钟，那不就耽误事儿了吗？我这轮椅是钛合金的，统共就2.7公斤，一个手就能拿，这轻轻松松。而且活动活动有好处，不是活动不了就活动活动胳膊。
作为一名职业司机，像加油这样的小事儿是必须要自己来做的。然而加油这种对其他司机来说信手拈来的工作，杰雷米能顺利完成可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哪怕是一根油管对他也成了一种障碍。
我这加一回油啊，包括上车下车填单子，顺利的话也得20到25分钟。
吃了吧，小杰？
吃了。老戴你好。
你好，今儿头一趟？
对，头一趟。
好，
今儿够热，
出太阳了。
对，
天儿一晴倍儿晒。
可不，太阳地里也更热。
预报说周末是晴天。
是啊，因为明天还约了我们一块儿骑摩托去呢。
慢点骑啊。
对，可是得小心点了。
对，
天刚晴了一会儿又阴下去了。这段路所在的诺曼底地区常年阴云密布，就像1944年的那个夏天一样。2小时以后，杰雷米抵达了工厂。
现在就得用这个小屏幕控制我的牌了。第一步，先得把防雨布打开，就摁这个按钮。车间里面的空间有限，那倒进去以后呢，再打可能就打不开了。这都是流程。走，行，后小门打开了，然后点这个卸货，它卸货就自动开始。
杰雷米所使用的货箱是为运送废塑料专门设计的。作为一辆自卸车，它除了液压顶杆外，还配备了选装的移动地板。
这就是欧卡二里选装的移动地板。怎么样，这回见着活的了吧？
他不用下车，活儿全干了。因为有了这些选装，他干起活来啊不比任何人慢。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切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
今天还一趟，准备出发。完事了，谢喽。
由于车辆配置了这些先进设备，杰雷米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和公司其他司机是完全一样的。他能走到今天，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，一方面是社会的支持，还有一方面那就是家人的鼓励。
我昏迷了2个多月，后来后背做了手术，因为这之前身体情况不允许，所以手术就给耽误了。我一睁眼就看见了我爸我妈，但同时我也觉得俩腿一点知觉没有。我问我妈怎么回事，但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点为难，也没说话。这时候护士过来了，跟我说没事儿，是麻药。你刚做了后背那么大一手术，没感觉再正常不过了。回来送你去贝尔哥做康复治疗，你那俩腿啊慢慢就好了。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又不敢那么想，算是逃避吧。然后我就出院了，就到了雅克卡尔夫康复中心，在贝尔克。结果头一天就死心了。大夫跟我说啊，脊髓受伤必须在6小时以内开始手术，但是因为当时我都昏迷了，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，所以就没手术。后来等我能做手术都2月了，这时候做手术太晚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顿时感到眼前一黑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我回到病房就哭了，虽然有过思想准备，但这一刻需要面对现实还是很难。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得坐轮椅了。但说来也奇怪，哭完以后我一下就振作起来了。我想还能怎么样，已经这样了，反正哭也哭了，日子不还得过吗？如果想日子过得好啊，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跟以前一样，反正我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成为别人的累赘，要独立。有一回啊，大夫问我以后想干嘛工作，结果我想都没想就跟他说我还想开车。一听我说这个，戴在脸上的表情啊特别迷幻，他一定想我脑子是不是给撞傻了。他一定认为我是胡天，毕竟我得坐轮椅，最好结果上超市干个手淫什么的。
最终杰雷米并没有活成别人想要他成为的样子，而是成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现在的他并不担心未来还会遇到哪些困难，心里想的只有明天应该是个好天吧，毕竟他还得跟他们一块儿的骑摩托去呢。本期节目到这儿了，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将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劳雷，一位只有21岁的年轻卡车司机。
我叫劳雷，我从小就患有粘液囊性显微症。
三个解说与众不同，欢迎收看嘟嘟旅程，拜拜666。
要我取命了。